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过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么的深刻的来体谅我们的弟兄，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来体谅我们的姐妹。而主啊，你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是合主心意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用你道洁净的教会。主啊，因此我们的心向你仰望，主耶稣，我们也不怕任何的事坍塌来在你的面前啊，我们的心都那么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哦，透过交通之后他心能回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他的服事是那么的重要。主耶稣，因此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继续祷告。主，为我们姐妹，主，我们也是向你仰望，为我们姐妹在东区的服事，我们求你继续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时候，主，你做工的时候，主，你就可以吸引他们再回到我们的聚会中。主耶稣啊，你有那为父的心，主耶稣，你在那里一直等候。主啊，就叫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等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啊，在这些日子里面，主，我们的侍奉上有需要的时候，主，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起来一同扛抬神家的责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意主你自己亲自做工在我们的中间，好叫我们学习相爱，学习饶恕哦，学习彼此的顺服。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姊妹，早上呢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这是喜乐于神所预备的，喜乐于神所预备的。那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就跟我们讲到，最后一个信息就讲到，就是说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浇灌，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好像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那个自助餐，非常的丰富。可是呢特会之后呢，就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好像一顿三餐我们就要照常的吃，我们不是只是靠着那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餐，好像可以任你吃到饱的那种自助餐。那可是呢山下的日子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弟兄都特别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下山之后平常的读经的生活还是要，平常的祷告生活还是要，不能只是靠一次特会好像就满足我们一年的日子。不，我们一年的日子就是一天一天靠着主的话在那里得到。所以呢我们就是按着弟兄的交通，我们下山之后我们还是一天一天在那里与主亲近。那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呢，他就有一天呢就召集他的学生啊一起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给他学生一个挑战，他就说，你们听听我的这个建议啊，我今天这样子，这样甩手往前，今天甩手往后，那每天做300下，那很简单嘛。他的学生都说这也是太简单，所以呢他就说好，那我们开始每天就是要讲解这个书的时候，书之前跟他学生聚的时候，他就说300下啊，前后摆300下，那非常简单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他的学生说啊，这件事太容易，所以呢前面几天呢他的很多学生就跟着他一起操练这个300下的摆手。那慢慢慢慢一天一天日子过去的时候，诶，他就回头问他的学生，现在还有在座的举手？那只有一个人举手，那其他的人都没有举手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啊。所以呢还在持续着做这样一件事情，只是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就让我想到，就是说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读圣经还在持守的举手，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祷告还在持守的举手。所以呢这一个小事情可以维持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智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借着读经祷告，神的灵常常与我们同在，神的话就在那里指正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啊，就一直走在主的道上。一旦我们停下读经的生活，一旦我们停下祷告的生活，好像我们又回到我们自己，想到这里我们很忧愁，想到那里我们很快乐，好像呢我们都要回到肉体的世界里面，这就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持续的做日常最小的事， 我们有主的话，我们心里面会喜乐。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喜乐。所以呢，按着我们的交通，我们上个礼拜交通到西西家王。那我们说西西家王呢，他是行神眼里看为正式的君王。那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看到西西家王的评语。好，学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呢，圣经里面许多的列王，那红色的部分我们上个礼拜说过，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式的神，正式的君王。那蓝色的部分呢，都是那些行恶事的君王。所以呢，在南国呢，犹大国，那有许多的君王呢是不合神喜悦，可是呢，也有几位君王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上次就谈到西西家，下一个啊，西西家王。对不起啊，这个不听我的话。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就讲到西西家王哈，那西西家王呢，他在神、在人、在自己的眼中，都是被看为善的君王啊，被看为善的君王。我们再看下去。学好，我们再往下一个。所以呢，西西家王呢，他是一个在神、在人、在他自己都被看为善的一位君王。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因为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圣经上说他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事。那大卫呢，是一个行善的君王，所以呢，他就效法大卫所行的事。那我们也看到圣经给他的评语，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列王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君王是超过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南国那么多的君王，圣经上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这些王呢都不及于他。另外呢，我们又看到他，就是说圣经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说他是一个为善为忠啊为正的君王。哇，他做这些事很不容易，为正已经很好了，他又说为善又为忠，那这是给他的评语。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西西家王呢，他在神面前呢，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君王。为什么他在神的面前存一个完全的心，那按着诚实在那里行事。所以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哭诉，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怎么样在你面前是一个有完全心的人，是一个诚实行事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能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神啊，我在你面前是一个存完全心的人，我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有诚实的人，所以呢，求你一定要医治我的疾病。神听了他的祷告，因着他存完全的心，因着他诚实行事，所以神就悦纳他的祷告。有另外一次呢，神也听了他的祷告，就医治了百姓。今天百姓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有这样疾病的时候，身为一国的君王，当他为百姓祷告的时候，诶，神就饶恕了百姓，医治了百姓一切的过犯。那我们也看到他和先知以赛亚是怎么同心的为他的国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神就帮他们把仇敌给退去。所以呢，他死的时候呢，讲到这个西西家王，他站在高林上，其实呢，我觉得中文呢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语言啊。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英文的翻译呢都是站，就是说西西家死的时候是站在跟列祖的坟墓里面。可是当我们研究就是西西家一生的日子的时候，中文翻译呢却讲到就是说他是站在大卫子孙的高林上，是说他呢是与大卫的子孙一同站在那里，那是站在那个高林上，他不用坟墓，他用高林。虽然呢，高林呢就好像是一个一国之君他站在的那个地方，可是呢，他把一个最高一个荣誉呢给了西西家王。所以呢，在他的死后呢，我们讲到就是说，整个犹大国的人民都非常尊敬这位君王。所以呢，我们可以认识到西西家王他那么的宝贵的一位君王。那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也看到他是一位愿意常常在主话语上面 思想的君王。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他常常按着摩西神所吩咐摩西的律例在那里行，就表示他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这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西西家王呢，他非常喜欢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所以呢，他当他读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抄录了。所以呢，当你读箴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一段写着，就是说以下的箴言是西西家王所抄录的。所以呢，那几章的箴言里面呢，你会发现为什么西西家王特别宝贵那三章的箴言。所以在那三章的箴言里面呢，特别讲到就是说一个银子把里面的银的渣滓除掉了，这个银的渣滓除掉之后才可以做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银的器皿。那他就用这样的一件事情再来讲到就是说，如果在君王的面前把那个恶人除掉了，那这个君王他的国位就可以公义而且坚立。另外一段的话他就讲到就是说，邦国呢因为有罪过，所以呢君王就常更换。所以呢一个国家如果充满了罪恶，这个国家的君王就不断的在那里更换。可是呢如果呢这个国家里面有聪明有知识的人增多了，这个国家就要长存。他讲到就是说，坏人呢是不明白公义的事的，公义呢只讲到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国家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公义呢？就是在国家里面有许多的人起来追求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呢有很多的人起来追求公义了，公义自然就被明白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追求神，神的事就临到我们，神就被我们明白了。所以今天坏人他们是不明白神的，神的儿女是可以明白神的。他就讲到说，如果一位君王如果喜欢听谎言的话，这一位君王如果喜欢听谎言的话，那他的国位必坚立不住，那他的臣仆呢都是奸恶的啊，因为他喜欢听谎话，所以呢他的臣仆都是奸恶的。所以呢如果一个君王愿意用一个诚实的心在那里判断穷人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国位就要长久。所以呢西西家王特别喜欢所罗门王的箴言，就是讲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意向的话，人民就放肆了。可是呢如果一个国家他们的人民呢都在那里遵守法律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蒙福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西西家王他非常非常宝贵神的话语，所以呢他把箴言呢抄录下来成为他自己的座右铭。那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西西家王不但会祷告，西西家王呢他还会唱诗歌。那常常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君王，你不会看到就说喜欢唱诗歌，可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作者呢在写西西家王的时候，你不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就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他带领着百姓在那里赞美。他自己呢在有一次呢他得到一个疾病得到痊愈的时候，那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在那里赞美神。那首诗歌写什么呢？他说，看哪，我受了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受苦呢是要叫我得平安。看到一个君王的心了没有？他说，受苦呢是要叫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你就是指神。他就在那里赞美神，他说，神啊，你因为爱我的灵魂，圣经上讲到一个小字，就是这个灵魂就是讲到生命。他说，你爱我的生命，就救我脱离那个败坏的坑。你看我们的神对我们那么好，爱我们的生命，救我们脱离那个败坏的坑。他说，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丢在你的背后。你看我们的神将我们的罪丢在他的背后，所以我们的神不看我们的罪，神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是拿起来怎么样丢在背。这个是西西家王形容神的作为。他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这里就讲到说，阴间死亡你在那个光景之下都没有办法，就没有机会来称颂神了。下到坑里面的人没有盼望到，没有，再也没有机会盼望神的诚实。所以西西家王诗歌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就写了，只有活人，只有活人，活人并称谢你， 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所以当他的疾病被神医治的时候，他好像一个活起来的人。他说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被神拯救了，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有一个复活生命的儿女。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称谢神。他说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所以他的疾病被神医治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愿，他做一个为父的，他要让他的儿女都知道神的作为，神的诚实。最后他说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他说耶和华肯救我啊，所以我们是很多人，虽然神救了他，可是他的心愿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用丝弦的乐器在那里唱我的诗歌。所以唱谁的诗歌？唱西西家王所做的诗歌。这个诗歌是向神所献上的。所以西西家王在这样一个病得医治之后，他告诉他的儿女，告诉他的百姓，我们一生一世都要用丝弦的乐器在神的殿里面唱神的诗歌。其实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又想到其实西西家王他是在那里效法谁？效法大卫。因为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他一生一世他愿意在神的殿中赞扬神的荣美。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愿不愿意一生一世在神的殿里面来赞扬他？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需要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位君王在那一个时代里面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指导。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四围的偶像那么多的时候，他要把他们推除在外，他要花很大很大的心力。所以呢，我们发现他侍奉你起来的时候，他那么的有影响力，所以在他的国政他在推展的时候，他还那么的深远，影响到最偏远整个的国家的城市里面，都愿意跟他一起来做。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西西家王，他侍奉神是有一个意志在那里，他一直对神有一个心志。怎么样的心志呢？就是说神啊，我在你面前的侍奉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时的，好像有一些君王，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后来呢，怎么样？哎呀，骄傲的心一来，被骄傲影响了，那他就离开神了。哇，觉得自己很伟大了，他就离开神了。好像被旁边的偶像又影响了，他又重新回去敬拜偶像了。所以西西家王不是，西西家王他这里是用一生一世，他有一个心志。他就是愿意他国家里面的百姓和他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呢，就在他登基作为君王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登基作为君王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他在那里推除偶像，在那里洁净圣殿。今天我们就要一继续看下去。所以讲到这里有一件事情，神的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那小字讲到就说都整顿了，这事办的甚数，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所以这一个经文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当他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哎呀，圣殿呢又被洁净了，这些祭司立位人又可以在圣殿敬拜神了，百姓又可以在神的面前被一个君王带领着，神与神的关系又恢复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他们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圣经讲到这些喜乐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事物，神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事物，这一个预备齐啊，都备齐了。圣经上说整顿了啊，整顿了，备齐了与整顿了，好像该重新建造的做好了没有？做好了。那该进行设置的工作安置好了没有？安置好了。那有没有秩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站的位置吗？有，大家都站好那个位置了。那该安顿的，就是说该树立起来的，树立起来了吗？是的，在神的殿里面那个器皿该摆正的都已经摆正了。好，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使用了吗？是的，已经可以在那个可以使用的状况下了啊。那就讲到就是说所有侍奉的人都指派好了吗？是的，都指派好了。那在那里期待的是什么呢？都已经预备好了， 那些百姓君王在那一个时刻里面，想想看他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当所有的事物都整顿好了，他们期待的是什么呢？所以呢，当他们发现那个期待的来的时候，他们的心里的喜乐怎么样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西西家王，这个时候的百姓，他们用一个喜乐的心在那里享受神的预备。原来神给他们的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的丰富，因此他们同心合意的在那里预备，一起配搭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所以呢，他们的心就起来了。他们在那里经历了一次更大的复兴，是从大卫王之后所没有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同工负责弟兄，弟兄姊妹在凡事上都有一个看见的时候，有同一个负担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相信我们也能够一起学会侍奉。很多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神就重新再一次把他的喜乐怎么样放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神的心意。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同心的时候，那得祝福的日子，得喜乐的日子，你发现也要经过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摆好位置，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习好，还没有整顿好。今天如果神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都被整顿好之后，我们发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那么好，神的丰富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在那样的日子里面享受神的喜乐。所以今天第一点交通教就是说，神所预备的是有一般忠心侍奉的人，有一般忠心侍奉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我荧幕上。那其中呢，我截就是说删除了一段，都是人名，都是人名。那我把那些人名，其实他们都是立位人，我们就不念了。我们按照荧幕上的，我们一起来读，按照荧幕上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于是立位人祭司进入耶和华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街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好，这里呢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些立位人呢起来聚集他的弟兄，所以就有一般侍奉的人，他们呢愿意在神的面前站起来。站起来什么呢？召聚他的弟兄，再一次回到神的殿前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洁净自己，洁净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洁净自己之后，才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照着王的吩咐。这里讲照着王的吩咐，还有什么？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今天他们一面呢，他们听王的吩咐，一面呢，他们听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就进到殿里面去洁净殿。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祭司，你看到这些祭司他们进到哪里呢？他们进入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洁净殿，所以呢，他们把那个已经被污秽的圣殿，他们进去之后，把里面所有污秽的东西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洁净，然后弄好之后，他们还没有离开殿，只是走到殿那里的时候，交给外面的什么立位人，那边另外有一群忠心的立位人，就把这些污秽之物怎么样接下来。接下来之后是不是放在自己的手上呢？不是，他说呢，就放到外面的，搬到外面的吉伦西边。所以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那个黄家乐黄弟兄特别有提到，有一个门是什么门？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一个门印象特别深刻的，粪场门。那个门是什么？我们一生的经历里面，其中有一个经历呢，最重要的经历就是要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往那个地方倒，不要一直留在自己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罪一定要往那个门外倒，把它倒出去。今天有什么神不喜悦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倒出去，神不悦纳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倒出去。在这边我们看到祭司他在殿里面把这些不洁净的收起来，他交给立位人，立位人把它承接下来，那他拿去外面，把它给倒掉。好，我们再读下面一段经文，那就是历代志下29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净燔祭牲的皮，
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
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他们已经 献上那个赎罪祭，后来呢他们又开始献燔祭。献燔祭的时候呢，因为是要宰杀这些牲畜，在神的殿外宰杀这些牲畜，所以呢那些祭司的工作呢，原本是祭司要做这些事情，可是呢祭司太少了，所以呢需要有他们的弟兄来帮忙，所以这些利未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那就来帮助这些祭司来做这些宰杀牲畜的事。所以等到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到祭司自洁了，所以有一些祭司呢，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在一个没有自洁的状况下，所以自洁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自洁的事物。有一些祭司他们已自洁，所以呢他们可以在那里侍奉神，可是有一些祭司他们还没有自洁，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那些事。可是就是需要祭司的情况怎么样呢？这里讲到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所以这一群利未人，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呢，其实呢在整个神的眼目里面，他们比这些祭司活得更好，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出来侍奉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就思想到神呢先要预备一群忠心侍奉的人在他的面前，先要整顿这一批人。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王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有这样一个心智，你知道这一个国家的君王既然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心智，一定要配合一个先知在那里。所以在这一个时代的祭司是谁？以赛亚。所以呢以赛亚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他常常把神的话带给西西家，让西西家能够警醒去听神的话。不但这样，加上众祭司，加上所有的利未人，他们都把这个自己的身子都整顿好之后，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就好像那个三股合成的绳子一样，容不容易折断？不容易折断。因为不论是先知，不论是君王，不论是祭司，他们呢都已经自洁了，所以呢他们呢在神的面前都是悦纳的。这三股的这三种人士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一人一样，所以呢外面的势力再大都不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归纳出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讲到，我们今天的侍奉绝对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侍奉，这一节的经文讲到它是按着王的吩咐跟耶和华的命令在那里行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要侍奉神，不是说啊，今天有人来邀请我，哎呀某某姐妹某某弟兄你真有才干你可以来侍奉。我们要小心，真的不是因为有人看得起我们所以我们来侍奉。今天就是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要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所交通的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出来侍奉。今天就是人没有欢迎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出来侍奉。可是今天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侍奉上是有界限的。好，刚刚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只有祭司可以在神的殿里面做洁净的工作呢？那些利未人却不能够进到神的殿里面去做呢？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神呢当时设立祭司的职分就是要祭司在殿里面去侍奉，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要按着神的命令洁净了自己，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只有他能进去，其他人能怎么？其他的百姓只能够在外面，侍奉的人呢只能在院内，祭司呢只能在殿里面。所以呢这一层一层里面，不是说今天我也想进到那里，你可以跨越这个界限，可是呢是得罪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侍奉也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界限。当我们的属灵光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没有到一个那样一个程度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谦谦卑卑的在神的家面前好好的追求主，到有一天神的声音神的命令一吩咐的时候，哎呀，某某弟兄你起来侍奉，某某姐妹你起来侍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很能够自然的因着神的吩咐我们就起来侍奉。弟兄姊妹，真的在神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侍奉，我们看的都非常的容易，好像哎，你侍奉跟我侍奉也没关系，受洗了跟不受洗的人好像要侍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不，有差异的。神的儿女可以侍奉是因为神召我们来侍奉。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又看到一个成全弟兄的侍奉。我们看到在当这些祭司走到殿外之后，他们在那里做这个，把这个些生祭，要把他们的皮割下来，要把他们的血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人手太少了，这时候他们就可以邀请利未人，他们的弟兄一起来帮忙，这时候利未人就可以参与。所以有一些侍奉呢，是利未人可以在殿外跟这些祭司一起来做的。只要这些利未人呢，他们的自洁啊，他们的生活真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合神心意的，他们就可以和这些祭司们一同来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其实呢，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对不起，我找一个，我的侍奉表不知道好了，就是说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在这个侍奉表上面，可是呢，他们还是在那里忠心的侍奉。那你说他们因为没有在侍奉表上就不能侍奉吗？不，我们还是说了，上个礼拜讲到神拣选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一旦认识神，我们就要侍奉，不是在于侍奉表上有没有我们的名字，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自洁的人，在神的面前侍奉。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中间就是有一个人有小小的心愿要侍奉的时候，我们都约要有这样一个成全弟兄姐妹的心愿，让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服侍神。所以呢，我们交通继续交通下去，讲到就是当人预备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殿里面器皿的侍奉。那我们发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整顿人，第二件事情就是整顿这些器皿。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一段的经文，那在历代志下29章18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他们进见西西家王说，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和燔祭坛并坛一切的器皿、陈设饼的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皿都洁净了，并且亚哈斯王在为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齐全且洁净了，现今都在耶和华的坛前。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就是器皿的整顿。这些祭司利未人呢，他们来到神，来到这个西西家王的面前说，这些被污秽的器皿呢已经洁净了，被废弃的器皿也已经预备整全了，也是洁净了。这些神的器皿呢，今天呢都已经摆在神的面前，都已经洁净了。所以呢，我们发现在这些器皿里面，曾经有一些器皿是圣洁的，可是呢又被污秽了，曾经是有用的，可是呢被人给废弃了。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心意，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恢复恢复恢复。所以呢，一个器皿被污秽了要再洁净，要再洁净。一个器皿被废弃了要再能够使它有功用。所以呢，盐失了味，是的，没有功用，那就不过丢在外面。可是今天神还给我们这些机会，让我们能够恢复功用，在神的家里面有用。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教我们可以的地位可以恢复在神的面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这些废弃的器皿可以再一次被神所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愿意自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求怜悯，神就会再一次的悦纳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新约， 为什么主耶稣跟我们说到那浪子回头的比喻？浪子曾经是生活在家中的，可是呢，因为他不愿意跟他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就出去外面挥霍。可是挥霍的情形，他想到一切都没有了。当他再一次回到父家，他的父仍然把他所有最好的给他穿戴上。这就是我们神的心意。今天可能呢，这些器皿已经被乱放了，可是呢，我们发现这些被洁净的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器皿再放好。有一些废弃的器皿，是的，已经被废弃了，这些祭司利未人被神洁净的人，他们就愿意把这些器皿再一次把它们整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讲到这些乱放的器皿如今呢又再一次的摆对位置，洁净了。这些被废弃的器皿都又再一次预备整齐了，那又被洁净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好一件事，今天如果有人愿意侍奉，神家里面的事物就会正。常常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到一些事物都不正不对的时候，我说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哈，我是说很有可能，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看到别的器皿位置不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本身我们已经站在一个不对的位置？因为我们本身已经站在一个不对的位置，所以我们可能认为，哎，奇怪，这个位置也不对，那个位置也不对。我说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已经不在一个对的位置，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也不对，看那个人也不对。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我只有我们自己被摆在一个对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个弟兄也对了，哎，这位姐妹也对了，所有的事物在神家里面都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被摆在对的位置，我们的眼目已经是向着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再去看到别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对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看基督，我们就凭我们自己的眼目去看这件事，去看那件事，常常我们都是看错的。第二个就是废弃的器皿预备整齐了。所以呢，神的心意是挽回，神的心意是挽回。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可能这个时候需要帮忙，我们出来，我们帮助他，我们发现这个器皿被挽回了，那个器皿又被挽回了，在神的家里面就有喜乐的生活。所以呢，不但被挽回，还要洁净。最后一个重点就讲到，所有在主面前的器皿都被洁净了。所以所有的器皿今天都是在神的面前被使用，不是在神的殿外，而是在神的殿里面。器皿是在神的殿里面被神使用，器皿不是在神的殿外，在神的殿外神没有办法使用，在神的殿外神没有办法使用。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器皿，我们都是要在神的家里面，那只有在神的家里面，只有在主的面前，神才能够做我们的帮助。最后一个重点就讲到，就是说神所预备的事是一个可悦的祭，可悦的祭。那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那我们来读，西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牵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七只羊羔，七只公山羊，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好，我们停到这边。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发现，西西家王他清早起来，当这些事都做好了，人预备好了，器皿预备好了，他清早起来，他就聚集城里的首领上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找了七只的公牛，七只的公羊，七只的羊羔，七只的公山羊。其实他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效法大卫王他所做的。大卫王曾经有一个时期，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效法大卫王所做的事情。不但他效法大卫王所做的事，他的目的呢是在那里要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殿，为犹大人做献上赎罪祭。那不但这样子，他还愿意呢按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他去行。那我们读下面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的坛上，就宰了公牛，祭司接血撒在坛上，宰了公羊，把血撒在坛上，又宰了羊羔，也把血撒在坛上，
把那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到王和会众面前，他们就按手在其上，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一件事，不但他效法大卫，他也按着神吩咐摩西的命令，他在那里开始一个祭一个祭的开始在那里献上。所以我们发现众人洁净之后，器皿洁净之后，西西家王起来，他为着过去的日子在那里献上赎罪祭，为国为殿为众百姓在那里献祭。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的时候，我们也是回到神的殿面前，在那里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小组，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是我们要来献祭，献一个赎罪的祭，好叫神的工作再一次在我们的中间可以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我常常思想到我们波饼聚会那么的宝贵，波饼聚会那么的宝贵，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是受尽了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来参加波饼聚会。每一次我们在波饼吃饼杯之前，好像我们就是在那里献上一个赎罪祭，神啊赦免我们的罪，神就在那里做洁净的工作。我们在那里献上一个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灵的感动那么的强，就在那里做洁净的工作。可是当我们领完饼杯之后，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平安，就好像在赎罪之后，为着要来的日子，西西家王又开始在那里献上燔祭。燔祭呢是什么目的呢？燔祭的目的是为了带下平安而来的，所以借由献上燔祭，所有的百姓就把那个感谢尊崇献给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好像我们领完饼杯之后，我们得到了神的平安，我们发现神的平安临到我们了，我们就这样用赞美用诗歌继续向我们的神来献上。弟兄姊妹，波饼聚会那么的好，一定要来参加，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波饼聚会，只有我们的教会在这样的每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们在这里波饼聚会纪念主，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他让我们的罪在他的面前不被纪念，他把他自己的平安再一次借着聚会带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献完燔祭之后，他为着整个的神在他面前的应许能够实现，好像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承诺，神应许他的承诺之后，他就在那里献上感谢的祭。弟兄姊妹，多少时候神答应我们了，神都应许我们了，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一个感恩的心，多么的可惜。可是这一位君王西西家王，他得到神的应许之后，他发现神给他的承诺实践之后，他就带着百姓在神的面前在那里献上感谢的祭，把一个感当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当第一轮是这个君王在那里献祭的时候，这些赎罪祭献完了，第二轮祭司起来献祭，再来当百姓看到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些君王祭司在那里做表率的时候，弟兄姊妹上行下效，所有的众百姓都开始把他们的奉献带到神的家里面。你看原本只是七只公羊，七只公羊羔，七只牛，七只公山羊，可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发现那100多只成千的牛羊都带在神的家里面，为的是献给神，向神献上感谢的祭。今天如果我们对神有一点的经历的时候，奉献对我们再不是一件为难的事。今天我们奉献的少，神的喜乐还是在那里，可是当我们经历神的喜乐的时候，当我们奉献超过我们能力的时候，神的喜乐还是在那里。我们看到神的家里面丰富的时候，谁最先喜乐呢？神的儿女最先喜乐。当神的家丰富的时候呢，所代表的事是什么呢？原来神的工作，神的作为是那么丰富的在我们的中间，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们就能够起来。所以呢在最后呢就交通到，就是整个的事物都预备齐备了，人因神的预备就喜乐起来。对不起，我们的喜乐来自哪里呢？真是神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可以喜乐。那特别讲到就是说
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齐备了，也就是就整顿了，那这事办得甚顺甚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当神为众人预备事物的时候，好，那所有的事人在里面都喜乐起来。弟兄姊妹，什么是齐备了？什么是整顿了？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该修造的修造好了吗？修造好了。该进行设置的设置好了吗？安置好了吗？安置好了。那所有应该有秩序的事，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了吗？是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了。那应该立稳安顿的事都不偏不倚的放在那里了吗？是，我们都能够肯定的回答，是的，放好了，放正了，可以被使用了。当神问可以使用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可以被使用了。我们说可以侍奉了吗？我们说可以被侍奉了。我们说可以都被指派了吗？是的，都可以被指派了。当所有的人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众百姓因着神的作为在那里就喜乐了起来。所以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呢？就好像这个太空总署他们要发射那个火箭的时候，你说那个火箭要发射的时候，一分一秒都不能差的，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不能够松懈的，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基地的人，虽然没有看到那基地的人，众人的眼目只是看到那个火箭，可是我们看到基地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做预备的工作。所以那个司令官可能说，这个是预备好了没有？那边的人就要回答说，预备好了。这一个人说，这个指令好了没有？那一边的人要说，预备好了。所以当他确定所有的事物都预备好的时候，他就开始倒数计时，19 87 15 43 21 0的时候，这火箭就升空了，对不对？所以众人在那里看到火箭升空的时候，哇，那心里的喜乐怎么样？欢呼的声音都起来了。成功的发射火箭之后，众人所看到的是那一瞬间火箭发射上去了，可是神的儿女却是另外一个光景。当我们都按着神的吩咐说，我预备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承受了，你吩咐我，我就在这里做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光景不再是发射上去，这一次的光景是降下来。神的荣耀就因为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神的荣耀就再一次降临到我们的教会，神的荣耀就再一次降临到我们的会所。当我们都预备好，都整顿好的时候，人整顿好了，器皿整顿好了，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洁净的，那我们发现神的荣耀就再一次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喜乐的。我们会说，在我们的教会有神的同在，在我们的教会有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相反的光景。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再带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都预备好了，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喜乐的。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神再一次在我们的里面呢？回到最前面的讲法，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小事上，日常的小事上，神的话语不要离开我们的心。在我们日常的小事上，我们对神的祷告不要懈怠，一定要祷告，认真的祷告，每一天来到父神的面前，就在神可喜悦的日子里面，来到神的教会里面，经常的来聚会。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这样行的时候，神的话语有时候一个感动，就让我们很容易去饶恕我们的姐妹，很容易的就去饶恕我们的伴侣，很容易的就饶恕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当神的话语一说出来的时候，都是非常轻易的，我们的心就不会那么的刚硬在那里。为什么呢？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对面的。当我们愿意臣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心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当我们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坐在我们的中间，今天神的喜乐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哦，在荣耀里的基督。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唱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可是每一次唱完的时候都觉得，神啊，我都还没有到达这样的程度。那我就想到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写信，一写完信之后就把这首诗抄在他抄在了
好像所有的事物都不要再提了。可是有这个能力吗？没有。今天如果没有在基督里，没有这样的能力，今天只有在基督里，当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臣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在荣耀里的基督，
第一节。
哦，在荣耀的基督是将心全照亮，悲伤悲喜暗中顽固，乃是灭亡神太阳，日上真是暗日日我暗日的心，为他说心间归心，直到我心来发展，世人难靠春日结果，天不必团多人生，我见之光来自天上，眼神望望你好真，要不算的是我的艰难容颜，他爱的我千宝贵，令他恩典的风啊，
世人乃靠属地之光，艰苦疾困度人生，我们所见之光来自天上，远胜五日放光明。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毫无遮蔽，永不衰亏，使我得见主荣面，和主的爱的无限宝贵，并主的恩典丰满。这是诗歌，让我们唱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唱第三节和第四节。
Cheers.